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是四福音书的第十一讲，题目是弥赛亚显明。我们说耶稣现在到他服事的差不多最后一两天了啊，那他进到耶路撒冷宣告他是弥赛亚啊，那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弥赛亚显明。那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显明他是弥赛亚，可是弥赛亚你要怎么让人家知道你是弥赛亚呢？第一个呢，他要显出他的权柄，那第二个呢，他要接受检验，好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弥赛亚。在当时有一个传统，有一个习惯，就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请教他，你知道在属灵上有很多的奥秘，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他，如果他答不出来的话呢，那他一定就不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答出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哈，他来的时候很多人问他问题他都答出来，他问天上的事情耶稣也讲啊，复活的问题耶稣也讲了，而且讲起话来是非常的绝对，非常有把握，是带着权柄啊，不像是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时候讲话啊不大确定，也许或者可能是吧，可是耶稣不是啊，耶稣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啊。所以人家问他的问题啊，那耶稣都回答他们啊，即使他们的问题是很 tricky 的啊，有很就是想要在这当中找到耶稣的一些话柄，可是耶稣都很有智慧的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耶稣也通过检验了啊，没有问题，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啊。那他来的还有一个目的是，因为弥赛亚来他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啊，过去是在旧约，过去神的国度是在地上，过去是神的百姓是以色列国啊，那可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恩典啊，神的国度要进到，借着这个犹太啊，借着犹太人，然后传到全世界去啊，所以这个过去的旧有的宗教体制就会崩溃了啊。所以耶稣讲到说，好，他谴责法利赛人，当时最主要的这两个宗教团体，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撒都该人。所以法利赛人他讲的，他是代表这个能够讲解律法的这个团体啊。那耶稣就责备他们，讲到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是虽然是讲解律法，可是很多事情是跟律法不符合哈。所以讲到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哈。啊，很多人想进天国，你们不让他们进去，自己也不进去。然后你们所做的事情哈，都是瞎眼领瞎眼的啊，把人家引到错误的道路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哈，他们是非常敬虔，可是他们受到这些宗教团体的影响，他们以为他们在做的是敬虔的工作，可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啊。所以这个宗教体制，旧有的宗教体制会崩溃。还有另外一个宗教体制是在当时的圣殿啊，他们有献祭的事情，所以除了是讲解圣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圣殿的那些礼仪啊，他们在献祭啊，他们在过节等等的啊。那这个主要是祭司长撒都该人他们在管理的这些东西啊。那可是耶稣他预言这个圣殿最后会被摧毁，如果圣殿被摧毁，所有上面的祭坛所有的啊东西都被摧毁之后呢，那这些献祭的礼仪、献祭的仪式制度就会崩溃了啊。那这样的话，圣经上律法上规定我们要跟神献祭，那个事情怎么办呢？难道说这个不能献祭的话，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了吗？啊，但是其实耶稣是要带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敬拜神不再是用有形质的方式来敬拜神。不再是用祭祀跟礼仪，而是用心灵跟诚实哈。所以弥赛亚来，他要宣告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宣告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那新的时代的开始，那旧的这些东西都要崩解啊！不管是你在解释律法，不管是在你在守律法，或者是你在行那些宗教的礼仪、圣殿的仪式等等，这些都会被废去啊。那另外一个，他代表他的一个权柄的，就是。啊，他讲到说他还要再来，他这次来的时候他是很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子来，可是当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下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很荣耀的降临啊，那他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从马太福音的21章到24章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弥赛亚他彰显出来了， 他彰显出他的权柄啊，他说出一些天国的比喻，他讲出一些预言啊，那讲到旧的这个宗教体制崩溃了啊，那他也接受这些人对他的检验，来印证证明耶稣他就是弥赛亚。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啊，如果你看到表格，那其实主要是三卷福音书啊，没有在约翰福音。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啊，四卷福音书都提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事情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可是约翰福音呢，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之后呢，接下来啊，他就是跟门徒在一起吃饭，在那边讲话啊。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啊，那就是跳到最后的晚餐了啊。所以中间有一段的过程啊，就是在最后的晚餐是礼拜四啊，可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在礼拜天，这几天的时间约翰就没有写了，因为马太、马可、路加已经把它写得很详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约翰的福音啊，但是马太福音呢，马可跟路加福音他们都把耶稣在耶路撒冷城所做的事情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啊，所以很难得有三卷的福音书写的都很一致啊。我们看那个时间那个过程也几乎是一样的啊。马可福音就是从11章到第13章，路加福音是从第19章到21章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对照来看啊。好，那我们来看讲义啊。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啊。他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啊，取代旧时代的一些啊政教的体系，过去的政治，比如说他们所想象的那个王，不再是真的是管理他们的那个在地上那个王哈、啊。那宗教体制也改变了哈、啊，那个祭司礼仪的这些制度也要改变。那耶稣来，他就是那个大祭司，他也是王啊，他是大祭司又是王，可是呢，不是在地上的啊，是在天上的，是用心灵的啊。那每一个属他的百姓也要跟他一起。啊，来管理这个世界，来管理这个他的国度，同时也成为一个祭司啊，所以他有个新的一个政教的体系会出来，而且哈、啊，并将神的国降临在人间的这个事情给显明出来哈、啊，他把天国的比喻讲得更清楚了啊。那其实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哈、啊，他的身份跟第二次来的身份都是王。可是他的形式会不一样，第一次他是谦卑的王，他成了赎罪的羔羊啊，然后担当普天下人的罪。可是呢，他还要第二次再来，所以在这当中他会讲到末世，世界的末了的这个预言，世界末了的预言就是讲到他要再来的一个情形啊。那后面他也提到说，将来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啊，那审判将那个这些啊羊把它分开来啊。在马太福音的25章那边就提到了哈，山羊、绵羊，就是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跟众天使一起降临在这个世上。那个时候呢，他是荣耀的君王，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要施行审判哈，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他要施行救赎，可是第二次他要来的时候，他是要来施行审判。那这个都是弥赛亚啊，所以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在耶路撒冷，他教训众人，他说到末世的预言，而且他宣告他的王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几个段落啊，讲到说第一个是弥赛亚的权柄。如果我们再讲到说弥赛亚他有什么权柄呢？啊，他的权柄有很好几个哈、啊。第一个，他的权柄是王权，还有呢祭司的权柄，还有先知的权柄。王权的意思就是说，他说的话就是圣旨啊。那祭司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教训人知道天上的事情啊。那先知的这个部分，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他来的时候，你看到哈、啊，他就是骑驴子就宣告他是一个君王啊。那之后呢，他马上就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在当时有很多瞎眼的、耳聋的啊，他都把他们医治了。所以从人看来哈、啊，我们看一下说，耶稣他只是一个木匠，他只是一个拿撒勒人的木匠，所以别人看到他的时候说，哎，这个人是谁啊？骑着驴子啊，这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啊，加利利的先知啊，他是一个木匠啊。那就从人的看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他里面是有王的荣美、王的权柄在他身上啊。那 可是他却是在以色列的王城，在这边哈耶路撒冷这边宣告他是弥赛亚的权柄，而且他讲到神的审判会临到他的子民，而且他会冲击旧有的宗教啊那些体制。那所以他一开始他会在圣殿里面服侍哈，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第12节讲到哈，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哈，那众人在那边欢呼之后呢，马上他就啊进到殿里面啊去服侍。你看在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他就赶出在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啊，然后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啊。所以他又再一次洁净圣殿。之前我们有看到啊，在约翰福音有提到说，耶稣在刚刚他受洗不久之后，他去了耶路撒冷，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第一次服侍，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啊。那当时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约翰福音并没有把它写得很详细啊。那只是犹太人讲到推倒这些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啦，然后赶出牛羊的做买卖的时候，他们对耶稣说，你行了这些神迹，你到底还要再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啊？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之内要再把他们建造起来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他们说，哇，这个圣殿这么荣耀啊，这么辉煌，这么壮丽，是46年前啊扩建的，你怎么可能三天以内要把它啊再重新建造起来，你怎么可能把它摧毁。其实耶稣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抓住耶稣的话说，你看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耶稣在公会受审的时候，曾经有人控告他说，他说他要摧毁圣殿啊。但是耶稣在讲到说，这个圣殿摧毁是讲到是你们摧毁圣殿，但是我三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那后来他的门徒就明白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啊。门徒听了耶稣讲很多比喻的时候，圣灵也开启他们，他们就明白耶稣所说的那个圣殿是指的他的身体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圣殿其实就是献祭祭司在那边服侍神的地方。那后来这个当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祭司，而且呢，神的殿不再是有形质的殿，神的殿是在我们的身体，在教会啊，讲到是我们都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了他的圣殿啊。所以再讲到的是我们是他的身体，就是讲到这个献祭的仪式就改变了啊。所以这个耶稣第一次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已经讲了这个事情，就是他的身体以后的圣殿不再是有形质的。所以为什么后来他讲到说这个圣殿啊，他预言他会被摧毁啊，没有一块石头不在一个石头上哈，不被拆毁的哈。那这个事情果然后来就发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哈，40年后，在公元70年的时候啊，圣殿就被毁了啊，因为当时犹太人叛变。好，所以我们再讲到在圣殿的服事哈，圣殿我们知道说它是神子民敬拜的中心，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后，他第一个所到的地方就是圣殿啊，所以他在那边就是去洁净，因为圣殿本来是敬拜神，是万民祷告的殿，可是这些宗教人士却把圣殿改成敢做买卖的地方啊，变成贼窝。所以耶稣他不只是再一次洁净圣殿，他还行了什么神迹奇事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在殿里面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然后祭司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圣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耶稣说，哎，这些人说你听见了吗啊，等等的。那这个也是说小孩子听到这个赞美神的话，结果耶稣怎么说呢，你们要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怎么完全了赞美的话啊，这是引用诗篇第八篇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如果在教会里面聚会啊，特别是圣灵运行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心很容易被感动，然后他们对神的事情非常有兴趣啊，人怎么说他们也跟着学样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情形啊，在圣灵充满的聚会， 当中，很多小孩子，哎，他们就会学牧师在讲话啊，或者学甚至学在敬拜神这样子啊。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说，当耶稣进城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小孩子们他也看到了，也跟着一起欢呼啊。那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圣殿里面服侍啊。那在圣殿服侍的一个结果是他行了神迹奇事，他也在那边教训人啊。然后之后因为那是已经到了晚上啊，所以他就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啊，在那里住宿。之前我们讲过说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住的那个村庄，在耶路撒冷的城东啊，翻作一个橄榄山，在山的东面那边啊，所以并不是很远啊。所以耶稣他这个还没有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住在伯大尼。那之后呢，他进耶路撒冷，然后呢晚上他住哪里？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他又出城去了啊，因为在城里面是晚上的时候要关门的啊，所以他就出去之后他又住在这个伯大尼。所以一直到他啊被钉十字架被捕捉拿的时候，他都是住在伯大尼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情形是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早晨要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啊，然后就走在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啊。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事哈，我们看马可福音也提到这个事情哈。然后门徒就很稀奇啊，说：“哎，为什么就枯干了？”啊，然后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它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咒诅无花果树呢？我们从字面上看，好像耶稣想吃东西，他肚子饿了，然后在树上找不着果子，然后他就不高兴了，生气了。啊，然后生这个无花果树的气，然后他就说：“你们从今以后就不结果子。”之后呢，结果他真的就不结果子，因为他后来就死了，就枯干了啊。那从这里我们看到，然后耶稣又说：“啊，你们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那些神迹，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颗芥菜种啊，然后你们说什么事情就必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哈，你说哈他做这个事情，我们先讲到说他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他不高兴了，然后就去咒诅无花果树，其实不是哈。我们知道说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讲说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我是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好，他听到父说话他才把它宣告出来。所以意思说他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并不是说我吃不到无花果树我不高兴我来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不是哈，是神叫他说你跟那个树说啊，从今以后你不结果子。所以他听到神这样子说，所以他就把它宣告出来。所以记得我们看到有很多先知哈，当他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多东西不是他的意思，是神放在他的里面啊，或者神跟他说话，他把它说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他就是神啊，他是神的儿子，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之前我们也讲过说哈，只要耶稣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啊。所以他叫一个38年的瘫子，叫他说：“哎，你起来吧，哎。”他躺了38年，可是当他说你起来的时候，他起有没有起来？他就起来了啊！所以他叫拉撒路复活也是一样，拉撒路出来啊，他就出来。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那个百夫长，我们不是说有个百夫长信心很大吗？为什么信心很大？他就跟耶稣讲说：“哦，耶稣啊，你到我家哈，我不敢当，因为我是外邦人啊，恐怕有什么地方啊冒犯了你。那你可不可以你讲一句话就好了啊？因为他说我在人的权下，我知道。”上级如果跟我说一句话的话，我要执行命令，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到。如果上级跟我说抓这个人啊，我一定会把那个人抓过来。如果上级跟我讲说把这个房子啊拆毁，把它摧毁，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房子摧毁。这个说的话一定要执行啊，就像我们讲到说君无戏言啊，你皇帝说的话旁边哎一定要去执行啊。所以我们看到也是一样，耶稣讲说你们看到吗？这个无花果树，你们的信心只要有一颗信心像一颗芥菜种，意思就是说你只要那个信心进来，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信心是从听到神的话来的啊，在罗马书的10章17节那样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听到基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不可能让这个事情成就？我们就一定会让这个事情成就。所以不只是让这棵无花果树变枯干了，还可以让什么？ 还可以让这个山啊，我们说要把这个山移到海里面去，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移山倒海的事情你可以做得到吗？有个条件，就是如果你听到神说的话，那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习一个功课啊，讲说这个无花果树的咒诅这个事情，我们学到一个功课。那耶稣做这件事情不是凭着他的意思，是他听到神对他说话啊，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它其实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在何西阿书的第九章第十节里面讲啊，无花果树神看以色列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啊，是代表神的百姓。在耶利米书那边也提到说啊，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哎，他看到了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无比啊，另外一个是坏的不能吃的。他说这个代表什么呢？哎，这个是代表神的子民。好的无花果树是被掳的子民，神会看，会保守看顾他们，就像是这个好的无花果树将来会被建立被栽植啊，七十年后神会带他们回来。那坏的无花果树呢，也是代表神的子民，可是是坏的不能吃，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自己啊，就是神叫他们投降，他们不肯投降。好，最后的结果呢，神会让他们好被刀剑饥荒瘟疫击杀，虽然是在那边好像是为了维护自由而奋斗，可是最后的结果他们是像是一个坏的不能吃那个无花果树一样啊，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灭亡。那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他不结果子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耶稣他来了啊，那当时很多人欢迎他，犹太人也很多人相信他，但是最终因着这些宗教人士的缘故啊，后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后来的情形，后来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说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是犹太人，从犹太人开始，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刚开始信主的犹太人有好几万，可是到后来到公元90年圣殿被毁之后了，过了20年之后，那犹太人啊，他们散居在各地区的时候，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议当中他们就认定啊，耶稣不是弥赛亚，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不再结果子。所以到后来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犹太人信主的人非常少啊，所以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会结果子，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啊，所以他们也不再有信心啊。可是呢，耶稣又讲了一句话啊，讲到说现在这个时候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可是到了末世啊，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犹太人会全家会得救。所以到我们在23章马太福音有提到说啊，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啊，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不结果子，可是将来在末世之前犹太人会有很多信主。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不是末世啊，我们有一个看到末世有些预兆，其中有一个预兆就是犹太人信主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这个跟无花果树也有关系哈。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第37节哈，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它曾经是枯干的，可是有一天它会发嫩长叶啊。”如果你们家种无花果树，你就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它会结果子，表示他们夏天近了，他们要结果子了。以色列全家他们会不再拒绝耶稣，他们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它有一个权柄，它宣告说啊，我来了，可是你们犹太人不接受拒绝我，所以你们最后的结局是你们不再结果子。可是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征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还有一个征兆是以色列复国了，犹太人开始信主了啊。所以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统计那时候信主的犹太人很少，可是后来呢，渐渐的现在好多人犹太人他们信主了，我们称为 Messianic Jews 啊。那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开始信主，他们这个人数统计越来越多了啊。我以前所听到的，在10年前听到的大概有几十万人，30几万人， 啊，这个统计有的，因为在世界各地现在大概有1500万的犹太人啊，那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也有很多人相信耶稣他是弥赛亚啊，这些犹太人。好，那继续我们看啊，他咒诅完无花果树的时候，他进到圣殿了啊，所以耶稣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期间，晚上他是住在伯大尼，可是到了白天他就进耶路撒冷城啊。那他每次进去的时候，他就进到圣殿里啊。然后我们看到22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权柄的是谁呢？”啊，23节这样讲。那所以这些人是谁来找他？一个是祭司，还有民间的长老。所以我们要晓得啊，像在福音书上提到了祭司长，提到法利赛人，提到撒都盖人，提到长老，好，这些都有他们的职分啊。我们知道说，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叫做公会 Sanhedrin 啊，公会，犹太的公会，公会是由71个人组成啊，当中的主席就是祭司长。那他主要的成员是撒都盖人还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就是祭司阶层，法利赛人就是文士教法师，他们是解释圣经的啊，像加玛列啊、保罗，他们也在这公会的里面啊。还另外一个就是长老，所谓长老就是他们不是宗教人士，可是他们是可能是很富有，可能是他们是贵族等等的啊。所以这些长老们他们是构成公会的一个成员。之前我们有想到说啊，公会不是说想要把耶稣给抓拿吗？啊，因为耶稣他在那边教训人，他在那边行神迹奇事，然后人们看到都跟随他了，相信他是弥赛亚。可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反正弥赛亚来了啊，这个犹太人啊就开始想要蠢蠢欲动，想要脱离罗马独立啊，那后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所以他们就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可以在圣殿里面来做这些事情，来教训人呢？啊，那其实圣殿的权柄是在谁的手中呢？就在公会手中，公会特别是在撒都盖人的手中啊，祭司长。那犹太人他们还独立的时候啊，犹太人独立的时候，这个其实当时的犹太的王朝，他们的王啊是祭司家族啊。我们说犹太人他反抗希腊这个暴政，后来争取独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家族啊，祭司家族带领他们的。所以后来当这个他们把这个希腊王国给赶跑了，他们独立了之后呢，这些人就拥戴这个祭司家族他们的人哈，成为王。所以在当时做王的并不是大卫的子孙，不是大卫的后裔，而是祭司的后代。他们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就应验了啊，圣经所说的这个又是祭司又是王啊。可是再过几年之后，他们发现哎不对了哈，因为这些王室啊，这些祭司做王，这些人他们越来越腐败哈，所以怎么看他们都不是。后来过了没多久啊，那他们在西元前63年的时候，他们被罗马的将军有个叫庞贝的啊，征服了这个犹大地，然后就把这个犹大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啊。所以这个权柄呢，这个罗马人他们还是很尊重这个犹太人，因为他想说，你要统治这个犹太的这个地区的话，你必须尊重犹太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特别是他们敬拜神这方面啊。所以后来他们是把这个权柄是交给希律啊，大希律。那大希律知道说，你要收买他们的民心，你一定要让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敬拜啊。所以他把这个权柄又交给撒都该人啊。那但是任命的这个权柄是从大希律，是希律王，犹太王，或者是从罗马，更高的一个权柄是从罗马啊。所以他们这些人讲到说，哎，你看我们可以在这边就是管理圣殿的事情，这个权柄是谁给的？是罗马人给的。那耶稣你在这边教训人，你在这边讲道，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有没有给你文书啊？我们有没有给你一个这个执照啊，让你可以在这边讲道啊？有没有啊？那耶稣怎么回答呢？那耶稣就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的仗着权柄是从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我们知道说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可是耶稣也不只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你空口无凭嘛啊，你做见证的话，你不是为自己做见证，你必须要有人跟你做见证。所以他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的权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的权柄是从罗马政府，是从人间来的。 但是约翰他是公认的先知啊，其实当时的老百姓都公认约翰是先知，因为约翰他殉道了啊，他这个被七律杀死啊，在以前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平常先知还活着的时候都不敬重他，可是一旦他死了怎么样，哇，大家都认为说他真的是先知啊。所以当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连西律啊，分封的王西律，他都还认为说耶稣行的神迹是从施洗约翰的这个能力这个发出来的啊。所以当时的人很非常的尊重施洗约翰，所以他问他们一个问题说，施洗约翰的见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因为约翰其实就是见证，他就是弥赛亚，看啊，神的羔羊，你们要去相信他啊！他是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就想想看要怎么回答耶稣的问题了啊。他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啊，那他一定会对我们说，既然你说施洗约翰的见证是从天上来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他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神的羔羊。那可是如果说，哎呀，我们不能这样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不然的话啊，我们怎么能够听他的话呢？他说，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呢，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为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你说不知道，我就不告诉你我的权柄是从我仗着什么做这个权柄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耶稣也知道说啊，如果你的心很刚硬，你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的话，我说什么也都没有用。所以耶稣说，我就不告诉你们，除非你们说吧啊，你们到底是愿不愿意听神对你们说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的权柄其实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啊，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质疑耶稣的权柄，那他们祭司的权柄本来是从神来的，可是现在他们得到这个权柄是罗马人给他们成立一个公会叫 Sanhedrin 啊，那使他们有权柄去掌管宗教事务啊。那从耶稣和施洗约翰所行的，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可是他们一直不肯承认，所以耶稣说，我也不跟你们说这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耶稣又讲了比喻啊。之前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耶路撒冷啊，他讲了一些的比喻，他其实在加利利的时候讲的比喻很多，讲了许多的比喻。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啊，他在耶路撒冷进去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天国的比喻啊。那他讲的天国的比喻主要是有几个，之前我们讲到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啊，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另外一个是兄缘户的比喻，然后一个是王娶亲的比喻，大家都听过了啊，上次我们讲的这个。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天国的比喻，他在比喻什么呢？他在比喻的主要的针对谁来讲呢？就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就说有一个大儿子啊跟这个小儿子，那父亲跟大儿子说，你去田园里面做葡萄园做一些事情，大儿子说我不去，可是后来他悔改了，他就去了。小儿子说我要去，可是后来他没去。这两个到底是谁听父亲的话呢？那个他们想想，那当然是不是说你嘴巴讲的，是看你的怎么行的啊。那宗教人士他们都很会讲啊，讲圣经讲的头头是道啊，献祭起来啊，讲着说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哎呀你这个羊啊不合标准等等的，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跟不上这个啊。所以他就说了啊，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有义路到你们啊，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其实是针对这些人讲，因为这些人质疑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个比喻。所以儿子的比喻指的谁？就是指的他们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盖人跟这个祭司啊。那接下来讲到兄缘户的比喻，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讲到说原主他有葡萄园，他把园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那想要跟他们收果子，派了仆人去了，那这个仆人被打了，被杀了等等，后来派了儿子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了，他要来收果子，结果这些园户他想说，哎，这个是继承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吧，我们好夺他的产业。 他的产业就是以色列民吧，他们现在在这边哈从事这个宗教活动，他们赚了很多钱呐、啊。你不要这个，在这个文献有记载哈，他们赚的钱真的是赚的很多的钱哈。那这个呢，他们也真的想要把耶稣给杀了啊。那所以是说，如果这个园户这么凶的园户，他要把葡萄园主人的儿子给杀了的话，那这个园主他会怎么做呢？那当然是要把他杀掉哈。那所以这个耶稣就说了哈，经上所说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的石头，这是主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来了，弥赛亚来了，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别人的磐石，他要试验你们啊，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属神的，还是说你们真的是想抢夺家产的。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你们就是那个凶园户哈，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然后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谁就要把它扎得稀烂啊。然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这些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啊。然后他们却想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啊。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讲这天国的比喻，所指的就是指的这些宗教人士，因为最终神啊就是要把这个宗教这个体制给摧毁啊。那可是他们一直想要抓耶稣，可是又不敢，因为耶稣是白天进到耶路撒冷，都是这么多的人，当时过节的人那么多，他们也都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他们不敢下手。后来他们抓耶稣是在哪里抓？是在城外科西马尼园，对不对？在橄榄山的山脚下，因为耶稣往那个地方去啊，因为他们到晚上的时候耶稣就出城去了，所以他们一直想说，哎，耶稣晚上到底在哪里，他们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会去找犹大啊？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他没办法对耶稣做什么，所以耶稣每次白天到了耶路撒冷啊，跟他们教训人，或者是讲了这个天国的比喻。那在这里就是针对这些宗教人士在讲啊。那后来讲到洗愿的比喻也是一样啊，是针对在当时的这些宗教人士啊，就他们不配，神呼召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婚宴啊，这个儿子的宴席，可是他们却不肯来啊。那最终呢，他们被赶到门外去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段落，就是弥赛亚受检验啊。弥赛亚受检验，我们从这个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第19-15节哈，那么讲到说弥赛亚要受检验是什么意义呢？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间之前，我们有讲过哈，他是在逾越节的前五天，也就是1月9日啊。那第二天他又在进城啊，也就是说1月10日，第二天进来是1月10日了啊。就随即啊，太阳下山之后就是第二天1月10日。一月十日是什么日子呢？1月10日，如果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里面讲到说啊，我们神要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因为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出来，那一天叫做逾越节。可是逾越节之前呢，他要预备一个羊羔，那个羊羔要在逾越节那天把羊给杀了，然后用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哈。那杀羊的期间是在1月14日的黄昏，或者我们讲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那可是羊要在什么时候预备呢？羊就要在1月10日的时候预备好，是在1月10日的时候各家要准备一个羊羔，但是这个羊羔要去检查，看它是不是说是没有瑕疵的，看它腿有没有瘸了，或者毛有没有少了一撮了，或者生什么病了，眼睛有没有瞎了等等的，如果有瑕疵的你就不能用这个羊。所以也就是说，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要经过检验，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瑕疵。如果他人家问他问题，然后他被问到了，那表示他就有瑕疵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1月10日的时候哈，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第二天1月10日的时候，他就要接受检验，因为这个是羔羊预备日哈。那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经过检验证明他是没有瑕疵的啊。那的确他是没有罪的哈。后来我们看到说彼得前书在讲到说哈，我们得赎不是靠着金银等物，而是靠着无瑕无疵羔羊的血啊！耶稣真的是没有瑕疵。那他怎么印证他是没有瑕疵呢？就是人家在检验他，在拷问他，但是他都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啊。所以有几个问题啊， 有四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们在那边商议哈，怎么样子用哈得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啊，就打发他们哈的门徒同希律党人去见耶稣，好问耶稣什么呢？啊，讲的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该撒这个事情，所以这里面是谁在问？是希律党人在问啊。那之后呢？可是耶稣回答了，把他们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又有一派人在问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撒都盖人就出来问了啊！你看到22节哈、啊，当时23节，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啊。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如何如何？”再问这个复活的问题。结果呢，耶稣也回答他们。你看，所以他希律党人问耶稣，耶稣好、啊、就回答他们，然后。这个撒都盖人在问耶稣，耶稣也回答了他们两派人。那后来是撒都盖人来问问题了。撒都盖人在问问题，就是说啊，律法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啊？那就是爱神跟爱人哈、啊、等等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三个问题耶稣都回答了。然后之后呢，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说大卫的子孙是谁？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些对话啊。那可是这个当中我们看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哈，可是在这当中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因为很奇妙的是哈，如果你现在有犹太的朋友，你去跟他们过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有些游戏，或者说他们在这当中有一些仪式哈。通常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哈，他们会安排小孩子哈，小孩子要参加这个过节，那他们说过节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我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平常吃的饼干很好吃啊，啊面包啊，现在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哎，菜是苦的，为什么吃这个这个？他们会问很多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做家长的，你就要把为什么啊要我们要过这个逾越节？原来是神过去带领他们从这个埃及啊为奴之家，然后出来了，神怎么样解救他们啊？然后杀了羔羊，把血涂在门框上，他就开跟他们讲出埃及的故事啊。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安排几个孩子来问问题。那他们会安排四个孩子来问问题啊，这是我们看一下在讲义上这边讲哈、啊，这是我看到 Messianic Jews 他的这个。一些书籍里面提到这个传统哈、啊，传统的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安排四个小孩子来问问题，他们借这个问题哈、啊，一问一答的时候，就把出埃及的故事哈、啊，然后把它说出来了。那这些问题呢，他们会安排的会问有一些特色哈、啊，第一个问题是邪恶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无知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很有智慧的问题。那第四个问题，第四个小孩子就太笨了哈、啊，他讲不出什么问题来问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四个情形，一个是邪恶的问题，第一个是无知的问题，一个是智慧的问题，第三个是太笨了，以致他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哈、啊。那这个很奇妙的就是说哈、啊，耶稣接受这个质问，显出就是这个四个问题，一个是邪恶的问题，一个是无知的问题，一个是有智慧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当耶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傻了啊，但再也不敢问耶稣问题，他们就是无知到一个地步，不敢再问耶稣什么了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在这里。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希律党人啊，你知道希律党人跟法利赛人有时候还有撒都盖人彼此他们其实有时候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在那里，可是现在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在那边商议，哎，你去问他们一个问题啊，问耶稣一个问题，最好不能够把他考倒，那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弥赛亚。那什么问题能够把他考倒呢？就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纳税给该撒的问题。所以这是政治，当时希律党人是属于政治这些团体啊，他们想要问的问题。所以纳税给该撒的问题，我们晓得它的背景是罗马在当时统治犹大啊，犹太，他们要犹太人纳税。那就统治人而言，哈，纳税是表示忠诚。你如果纳税给这个该撒的话，哈，表示你就是忠于罗马政府啊。如果你反抗纳税的话，表示你就是不忠啊，你就是表示你是背叛。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人，他想要脱离罗马独立，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号召大家不要缴税给罗马政府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的历史上有很多暴动，就是因为说我们不要纳税，我们不要纳税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犹太人认为说，如果抗税表示说你就是爱民族，纳税就表示你是出卖民族。可是在当时你没办法啊， 你要视食物者为俊杰，所以他们还是不乖乖的纳税，所以这是两难的问题啊，常常会引发流血啊。希律党人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而是不怀好意想要置耶稣于死，因为他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也碰到两难，如果耶稣说不要纳税，对不对？那他就是反抗罗马了。如果他说纳税的话，要纳税的话，那表示说他不爱犹太民族啊，你就是犹太人就会唾弃你，所以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啊。所以但是他回答的也是很有智慧，就是说你们看这个银钱是谁的啊，这个里面的像是谁的，哦，是该杀的像。好，那怎么样，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神的物。哇，他讲的很有问题，人家找不到他的画柄啊。所以这里显出一个是什么，就是政治跟宗教其实是分离的。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的宗教都是政教合一，现在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政教分离啊。你知道在以前教会历史发展到后来啊，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承袭过去的政教合一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当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信主了，所以他就下一个命令说每一个罗马公民他都必须要信奉基督啊。所以后来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所以这个政教合一。所以从那个时候欧洲的这个历史来讲，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啊，德国就变成怎么样，基督教国家。但是基督教马丁路德所信奉的那个啊，他们所信奉的那个马丁路德所带的那个路德会信义会就成为德国的国教。所以我们看到在英国也是一样，英国有个英国国教，法国有法国信奉天主教，这是一个国家的宗教。所以政教是合一的，他们的牧师他们的神父他们都像是公职人员一样，是国家领国家的薪俸。什么时候开始政教分离呢？其实是到了美国之后啊。所以美国独立之后呢，因为到美国来有很多的清教徒，有很多各教各派的啊，可他们知道说按着圣经上的啊本意来讲，政治跟宗教是分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不属世界啊，可是我们却在世界，我们要做世界的盐，做世界的光啊。那他也讲了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当纳的税，你还是要纳税。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在上掌权的你要去顺服他啊，当纳税的你就该纳税，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是因为这个权柄也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一切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啊，那该给的份就当给他们，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属神的啊，那却要归给神。那神其实看重是我们的心，因为神是灵啊，所以我们不要用有形质的物来去比拟跟神来相比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这个是政教分离的一个根本在这里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是有智慧的啊，弥赛亚他名为奇妙，在人所看为矛盾不通的绝路啊，你会发现在神里面仍然有出路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邪恶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复活的问题了啊。那撒都盖人他是一个权贵的阶级啊，他们也在读摩西五经，可是他们跟法利赛人不大一样，是法利赛人他们读圣经都是很认真的研究，他们写了很多的解经书、解释律法的书啊。那可是这个撒都盖人呢，他们读的圣经，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就是，哎，我要献祭，我至少要懂得这个摩西五经、立位记啊，献祭的一些字位末节，他非常的清楚哈。那可是对于其他东西就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在信仰上里面就有很多冲突。譬如说法利赛人知道说有天使嘛，圣经上面不是也讲到天使嘛，也讲到复活的事情，哎，我到末日我们要复活嘛，啊，人死了之后灵是要回到神那里去啊，等等的，他们都相信。可是撒都盖人呢，他们却不相信这个事情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在受审判的时候曾经就讲过说，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鬼，不相信撒旦，不相信鬼魂的事情啊。那所以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他们是很排斥，就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传统教会啊，他们对于灵属灵的事情他们也不接受，他们认为说，哎，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等等的啊。所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撒都盖人他们注重摩西五经和献祭礼仪的事啊，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不完全，又受世俗和自由思想的影响，在当时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很自由啊，因此他们就不明白真理，并且错解圣经，所以他没有永恒的概念， 他们受到当时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不相信复活，因为希腊人不相信复活嘛，啊，那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或者说读保罗去跟在雅典在那边讲到的时候，他讲到复活，人家都不相信嘛，那所以他就问讲说哈、啊，这个如果真有复活，那如果有一个例子，一个女人，她跟她的七个兄弟都跟她丈夫的七个兄弟都结过婚的话，因为在当时的传统习俗的是，如果是丈夫死了，他的兄弟啊要娶，把那个寡妇给娶了啊。就讲到说，他都跟这七个兄弟结婚的话，如果真有复活的话，那他是谁的妻子？这不是起了家庭革命吗？啊，那不是乱七八糟了？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们错了啊！这边讲到，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然后当复活的时候。”第三十节哈，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的这个问题是很无知的问题，因为你们用地上的事情去想天上的事哈。所以只有耶稣他从天上来的，他知道天上是怎么回事哈。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我们已经归为尘土了。是我们像灵一样啊，因为灵仍归赐灵的神，我们像是天上的使者啊，天上的使者不会再死了，我们会死是因为我们有个身体，心脏衰竭，我们身体器官怎么样的哈、啊？可是在灵里面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像天使它不会死的，你知道天使不会死啊，天使只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些堕落的天使它是跟神永远隔绝，那个才是真正的死啊。那所以论到这个死人复活的时候啊，是没有嫁娶的事。我们为什么有结婚呢？因为我们有身体，我们需要传宗接代啊。可是如果我们灵的话，灵就不需要结婚了。所以你们复活的时候跟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嫁也不娶，然后也不会死啊。所以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念过没有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耶稣说了，我不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耶稣把天上的事情讲出来，那他们当然就没话说了，因为只有耶稣去过天上，然后也讲的真的有道理啊，而且他引用圣经，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他先问一个问题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没有？我们说一千多年前的人物都死了吧，耶稣说他没死哈，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天上跟神在一起。耶稣后来讲了几个比喻，讲到说，哎，将来啊，你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其他人被赶到外面去啊。所以讲到神是活人的神，意思就是说，从人看起来他们是死了，可是其实他们是在天上，他们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那里面啊，他们并没有死，他们跟神一起活在天上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无知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看法利赛人哈，听见耶稣堵住了这个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有一个就来试探他啊，就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问题是好，在马可福音就提到说，哇，这个问题真好啊。所以这是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还称赞他啊，就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他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从小他们一开始念的一个圣经，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哈，你要尽心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这个问题是一个有智慧的问题。好，接下来是一个无知的，他们就是到一个地步哈，笨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回答不出来，是因为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是好，你们说基督弥赛亚他是谁？他是谁的子孙？结果这个问题最简单了哈，三岁小孩子他们都知道，六岁的孩子他们都知道，就是大卫的子孙嘛，哈，大卫的子孙。那耶稣说，哎，你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大卫怎么说弥赛亚呢？大卫称弥赛亚是谁？他们又说这是我的子孙，这是我的孙子。没有，他说他是我的主啊，他就引用了这个，就诗篇110篇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对我主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到主对我主说，那个主哈，前面那个主是耶和华，因为在当时他们已经习惯他们不把耶和华这个字念出来，他们用主来代替哈。那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他用主阿多奈对我的阿多奈说啊，说什么呢？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啊，把你放在你的脚下。那这个呢，既然你说大卫的子孙，大卫啊，怎么对他的子孙，对他的孩子说，说什么？我的主呢？所以大卫继承他为主，怎么他又是大卫的子孙？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伦常，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啊，孙子就是孙子，你怎么可能对你的孩子说你是我的主呢？就他们就答不出来，对哦，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嘛，啊，那其实所以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大卫的后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从那日以后再没有人敢问他什么了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就愚笨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没有问题再回答他了。所以这个耶稣在受检验的这个过程，他们在这些对话啊，很有意思的就是犹太人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找这个四个孩子问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四个问题都有提到说，一个是啊是邪恶的问题，一个是啊无知的问题，一个是有智慧的问题，一个是愚蠢到没有问题。那正好就是耶稣在受检验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犹太的传统啊，这当中可能隐含着这个真理，隐含这个福音在这当中啊。所以如果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这些传统典故的时候，以后你跟犹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这东西跟他们讲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一个宗教体制的一个崩溃啊。那从第23章，他是谴责法利赛人，讲到法利赛人的欺惑啊。所以我们看讲义就好了啊，这个给大家 summarize 啊。当时的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可是他们却背了敬虔的实质啊。所以我们后来也看到他们在那边一直守律法，可是他们用嘴唇尊敬神，可是心却远离神。那他们因为拒绝弥赛亚啊，最终呢审判就临到，所以虚浮的宗教余文最终是被摧毁了。所以耶稣在讲到他们有祸，有祸，真的是有祸。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相信他们，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无知吗？我对圣经上的事，你说在教会里那些基督徒，你说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相信谁？他们就是相信牧师啊，牧师在讲解圣经啊。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个牧师有问题的话，这个整个会友会不会有问题？真的就会有问题了。因为耶稣讲到法利赛人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可是他们不知道神律法的本意，他们按着人意，按着人的吩咐去教导人，最后的结果耶稣说，你们就是瞎眼领瞎眼，最后都会掉到坑里面。所以犹太人，我们讲到说为什么2000年来后来他们都这样子走迷了，就是受到这些宗教人士的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解释啊。所以耶稣在讲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提到了啊，提到了这个事情啊，他就谴责法利赛人。那之前耶稣也曾经讲过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圣经很熟，他们也是很努力去做敬虔的事情。那可是呢，我们说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啊，那当时解释旧约的律法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以至于到后来啊，那这个犹太人散居在各地的时候，那他们在各地都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他们在当时有一些领袖长老们，那他们也是很努力在读圣经，在守律法，所以他们要听听这些人的意见。所以在公元90年的时候啊，犹太人召开一个叫亚麦尼亚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他们就明明的说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也说如果犹太人你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我们就把你赶出犹太的社区，我们不承认你是弥赛亚啊。所以在2000年来啊，所以凡相信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有些人啊，他有信心或者是被圣灵感动受到启示，但是他们到后来的结果就是离开，他们不成为犹太人了。所以犹太人永远是保持就是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这个传统的历史啊，我们看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的时候，犹太人就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最终呢，哈， 他们原来是神的子民，可是因着不认天国的王，最后呢他们被关在天国的门外啊。所以耶稣也讲了这些比喻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着这些从各国各方四方的人都来了，这些外邦人都跟他一起作息，可是自己本国的人呢却被赶到外面。所以两千年来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在世界各地，他们一直得不着安息，一直到后来神的手、神的恩典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但带回来一个目的就是神的时候要到了，外邦人的这个日期已经满了，要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是这个弥赛亚要来，那犹太人他们会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这里他谴责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法利赛人他只重视外貌，但是他也跟门徒讲说，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你们怎么样，所说的话你们要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你看，你看到在第一章23章的第二节，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什么？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他们知道很多东西，但是却不能实行。就像那个小儿子的，小儿子他说我去我去，可是他却不去，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却不照着做。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那他说的话我们就轻看，我们不要因人废言，他讲的话如果讲的是圣经上的话，我们还是要去遵行。他说不可杀人，摩西讲的律法上说的，我们要不听？我们要听，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听。所以牧师跟你们讲啊，也许牧师的行为不见得很好，能说不能行，但是牧师说的话你们要不要听？我如果说的是圣经上的话，就像我是法利赛人，你还是要不好意思因为耶稣讲的你还是要听从。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有个态度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听神的话，不是因为他这个人。那接下来他讲到法利赛人有七个祸，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整理。从这边讲到法利赛人是当时主流的宗教团体，是解经的权威，但拒绝耶稣是弥赛亚，影响犹太人归主，所以耶稣他们有七祸了。有哪七祸呢？你们有祸了，有祸了。第一个是他把天国的门关了，耶稣来是传天国的福音，他们自己不进去，然后要去的人怎么样也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在当时我们说他为什么影响到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也不让他们进去。所以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在讲过去拉比，他们在读律法书，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也读过这个以赛亚书53章，现在他们明白这是讲的是耶稣钉十字架。可是以前他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解释？他们解释说不是这样子的，那个受苦的仆人不是弥赛亚，受苦的仆人是我们以色列人，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仆人呢？是啊，我们以色列有没有受苦啊？有啊，那就是说他们会把圣经的解释，不是按着这个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所启示的，那个是讲到耶稣，可是他们却讲的把他讲的是别的东西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虽然是解经的权威，可是他们把这个圣经的意思给歪曲了，那他人就不能够明白。然后另外一个他说勾引人入教，你们到了这个走遍陆地洋海，去勾引人入教，然后既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地狱之子的意思就是说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质，都是一个躯壳。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是都是沉沦。所以你让他们进到你的组织里面，不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当时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想要信犹太教，我们后来讲到说，金钱进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在当时的历史上有提到，所以在当时如果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可不可以？可以，你要经过洗礼的一个过程，你要经过守割礼，行摩西律法，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吃猪肉啦，等等等等，那些如果你这些规条都守了，你就变成犹太人，规划成为犹太人。所以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只是叫他们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其实呢他们最后的结局也是沉沦，因为这个律法不能够让他们得救。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从自己的意识，他们曲解律法，常常干犯律法的事情啊。然后这个比如说律法这样讲，可是他们有很多的解释，那跟这个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还有一个是他们也是对于律法的事情，他们很注重枝微末节的啊，他们会去限十一啦。那律法上讲的更重要的事情，公义啊、怜悯的事情，他们却不做。哦，要去守安息日啊，要去祭祀献祭，可是那些怜悯，你要不要去怜悯这个人呢？啊，他这么可怜，这个事情却公义的事情却不做了。然后萌虫呢，你们就把它滤出来了哈。那骆驼你们就吞下去，萌虫他们认为说不洁净的啊，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如果有虫在那边爬的话，表示说我们就会沾染不洁，赶快把它滤出来。可是骆驼也是不洁净的，萌虫好小，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到，骆驼这么大，你们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可是你们却把它给吃了哈。意思就是说你们拘泥小节，可是那些大的事情你们却不去做。那后面有提到说你们外面很干净，可是里面却是充满了污秽啊。他们很注重外表的洁净的规矩，可是里面有很多恼恨苦毒啊，很贪心等等的，他们却没有去处理。那又讲一个祸啊，第六个祸就是你们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华美，然后自以为是活的，可是里面却是死的啊。那个越讲就是越糟糕，把他们里面的那个本质都说出来了啊。那又讲到你们外表是很敬虔呢，其实你们里面是恶毒的，甚至最后我们讲到说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哈，如果看到这个在第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的种啊，毒蛇之种，所以这是讲到你们是属撒旦的啊，你们逼迫基督，最后的结局你们就是地狱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宗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宗教好像说我们在读圣经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讲到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撒都盖人的笑，防备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宗教的话，那很可怕，因为宗教是很残忍，你看到很多的逼迫的事情，战争的事情啊，你是异端，把你用火烧死，这个事情在教会历史也有很多的情形发生。所以当宗教的灵进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实质，里面充满了仁义，充满了这个苦毒，里面仇恨啊等等的。那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什么罗马人在处理宗教事情的时候也说你们这些人啊常常公报私仇，公会的说哎，你犯了律法啊，把你用石头打死。所以后来罗马人说这样子不行，你们怎么随意按着这个律法，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所以讲说你们如果判人死罪的话，一定要经过巡抚这一关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后来呢，耶稣就为着这个啊，他说在谴责他们啊，就说你们杀害先知如何如何，将来神会追讨他们。那接下来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了啊，在第37节23章，那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啊。那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意思是什么？耶稣不是神要弃绝他的百姓，这边有讲说啊，我多次愿意把你们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哎，所以神的意思是我好爱你们，很想把你们聚在一起啊，然后免于受审判。可是呢，他们弃绝神，他们不接受神所差的弥赛亚，所以审判就临到他们。那耶路撒冷会成为荒场，所以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边就已经讲到他们的结局，耶路撒冷最终会被毁。然后这个，可是呢，到有一天他们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是说当他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就是对着弥赛亚宣告的话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全家得救。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节，保罗也得到这个启示，就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好，接下来这24章讲到耶稣看到那个圣殿，那门徒跟他说哇，这是何等的殿宇啊，在当时圣殿已经盖了有49年了啊，这是非常辉煌。 在我们也看过那个圣殿的模型，真的是很大，在一个山头里面哈，真的是造出一个大的广场，可以容纳好几万人哈。那可是耶稣就讲说，这个圣殿会被毁哈，所以他预言圣殿被毁。那这个圣殿是第二圣殿哈，我们看讲义，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所建的第二圣殿和弥赛亚降临有关系哈。所以耶稣为什么讲圣殿被毁的事情哈？你知道圣殿第二圣殿被毁之前呢？在但以理书那边讲到哈，弥赛亚要做成要完成赎罪的工作，当他完成赎罪工作之后呢，弥赛亚要被剪除，也就是说他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啊，他死了可是完成救赎的工作，那完成救赎工作之后呢，他死了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但以理书那边讲说，必有义王的名来到这个城，然后必毁灭这城和圣所，也就是说弥赛亚死了之后多久不知道，这个圣所会被摧毁，所以第二圣殿会不会毁？第二圣殿会毁了。所以到后来果然发生了，在哪一年？在公元七十年啊。所以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四十年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弥赛亚出现是在圣殿第二圣殿被毁之前。那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但以理书讲得很清楚。第二圣殿被毁之前，弥赛亚必须出现。那如果现在第二圣殿已经毁了，如果没有弥赛亚没有出现的话，表示呢就不会再有弥赛亚了，对，因为圣殿已经摧毁了，但是弥赛亚还没有出现。那我们现在看到，在圣殿被毁之前，宣称他是弥赛亚，到现在还是继续啊，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圣殿是很有关系，跟弥赛亚。这个来啊，第一次来有关系哈。好，那我们再看继续看到圣殿，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所建的那个圣殿，经过希律王朝几十年的扩建，这个后来历史学家称它是希律的圣殿，那非常的辉煌。有人说哈，如果你没有看过希律的圣殿，你就没有看过世上最美的建筑物哈。那在当时如果有七大奇观，好，我们讲说有第八大奇观，可能它会被列入这第八大奇观。然后耶稣预言这个圣殿会被毁这个事情，但以理书也这样子说过。那后来他是在什么时候被毁呢？我们看圣殿的扩建是在大希律在西元前二十年的时候开始扩建，那一直到西元的六十四年才完工，所以总共盖了84年啊。可是他盖完之后两年，西元66年的时候，犹太人开始叛变，经过4年，到西元70年的时候，圣殿就被毁了。所以一个很大的讽刺啊，好不容易把圣殿盖完了，才没几年又毁了啊。那耶稣也讲过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哈，你看到当耶路撒冷被毁的被围的时候啊，你们就要小心了啊！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啊，因为耶稣讲到圣殿被毁的一个情形，就是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啊，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路加福音的第21章的第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我们说公元70年的时候啊，66年他们开始叛变，罗马人就来攻那个城，把耶路撒冷给围住围困住，那怎么攻都攻不下啊！他们当时有食物，因为他们那个地势非常的险要，本来一个将军叫维斯帕先的去攻了，攻了一年也没攻下来，后来就派他的儿子，因为他后来去当皇帝了，他派儿子提多继续攻，也是攻了2年多也是攻不下啊。那这个可是呢，提多他把这个城围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哈，说因为在当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愿意叛变，有很多犹太人其实他们对罗马人其实也并没有想要反叛他们，他们认为说罗马人在统治我们，我们也可以接受啊，所以真正的想要反叛的是少数人，可是这些少数人他就把所有的犹太人给绑架了，因为我们叛变，你们要跟我们一起啊，一起来反叛。那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提多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围困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那个木桩，把所有的树都砍伐掉了，然后就把这个围的密密麻麻，所以人再也逃不出去了。那他跟你城里的人讲说，我给你们有一个恩典的期间，恩典的期间过后之后呢，你们就 不能再自由出城。你们现在如果出城的话，我既往不咎啊，我就让你自由的离开。那所以耶路撒冷被围，你看到这边耶稣讲过一个预言啊，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在当时，在那时啊，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城里应该出来，在城里的不要进去，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当他讲了这个预言，门徒也想起来了耶稣所说的话，就说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你就要从城里出来。这些基督徒他们有没有从城里出来？他们就出来了啊。所以后来的结果是，在当时我们说，在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被围困，然后因为提多将军给他们有一个恩典的期间，他们又想到耶稣的话，所以他们这一批人他们就出来了。在教会的历史也提到说，出来的这批人当中包括了使徒约翰，包括了玛利亚啊，所以他们就没有跟这些犹太人一起灭亡。所以这些后来的结果是，公元70年这个城被攻下的时候，那个总共死亡的人数啊，在历史学家约瑟夫说的有110万人被杀啊，非常惨烈的啊。但是基督徒呢，在这场这个灾难当中，他却保全了生命啊。那这边有讲到说啊，这些日子以后如何如何的，然后你们要刀在刀下，第24节，他们要刀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不再是犹太人所控制的，一直是外邦人在控制，罗马人控制或者其他的，再也没有犹太人真的去控制耶路撒冷。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日期完了。什么时候现在耶路撒冷被收复呢？看在1967年，大家要记得这个日子啊。所以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当他们在第三次的以亚战争的时候，他们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收复的时候，哇，他们非常震撼，非常感动，终于什么，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耶路撒冷在谁的手中？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在犹太人的手中啊。那2018年，今年这个美国承认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哇，所以就更加的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读这个福音书，讲到末世啊，讲到现在以色列的现况，我们真的要很注意啊，特别是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年代也要注意啊。1967年把它记起来啊，耶路撒冷成为这进到这个以色列的版图啊。然后呢，是1948年以色列人他们独立建国，今年是2018年啊，70年建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说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啊。好，接下来这第24章、25章啊，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末世的预言啊。然后当他讲到说这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门徒就暗暗的来，在第三节，24章第3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预兆啊，有什么预兆？耶稣已经讲了，预兆就是圣殿被毁了。耶稣预言说圣殿被毁，接下来预言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耶稣预言圣殿被毁的事情应验了，你就知道耶稣所说的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些预兆都会实现。所以有哪些预兆啊？那我就用这个讲义啊，把它整理一下啊。那末世的预言，耶稣指出末世的征兆，他也教导门徒怎么样来面对末世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因应。末世有个兆头啊，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兆头我们知道，会有天灾，会有人祸，会有灾难，会有战争，会有逼迫，还有迷惑的事情，有地震怎么样，饥荒，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看到气候的变化很不正常，这个也是个征兆，你要注意啊。还有一个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另外一个是敌基督要显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都在发展，福音也在拼命在广传，好，要往天下，要传遍天下。然后我们也看到敌基督不法的事情也渐渐增加了啊，所以这时候圣徒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因应？我们要能够分辨，不要，千万不要受迷惑。如果可行的话，连选民也会受迷惑啊。那在帖撒罗尼迦那边讲到说，会有撒旦的运动，它有很多异能神迹会发生。那如果我们不靠着里面不爱真理的话，我们就会受到迷惑，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也会跌入沉沦。所以我们要胜过去分辨，这个是靠着圣灵啊，你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把虚假的事情给分辨出来。那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哈，这个日子我们不知道，这边有讲到说哈，那日子那时辰第36节哈，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之前有讲过说耶稣要来的这个时间，就是羔羊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候啊。那这个时间不是他能定的，是父亲来宣告的啊。而且我们说这个时间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奥秘的事情，被封住。但以理书也讲到那个预言是被封住的啊。那直到那个预言要显明的时候，要把那个封住的给揭开来。那能揭开的是谁呢？很多人在讲末世预言，我看他们讲末世预言，我都在那边，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事情没有人知道，那些事情那些启示都是被封住的，谁能够解开呢？很多人讲说，哎，我明白这个，我来解末世，我来解预言，我真的是替他们担心啊。因为如果说你讲你讲的一定是不对，如果被你猜对的话，那你也太厉害，那神也真的预言这个封的也不够封的紧嘛。那真正能够解开的这个印是谁？只有耶稣，羔羊，只有羔羊能揭开那个印。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是没有人知道，只有天父宣告的时候，子他下来了，他把那个印揭开的时候，那些奥秘，那些隐藏的事情才会给显露出来。所以在启示录，我们读启示录 也要注意到这些启示录，这个约翰他看到天上的启示，看到未来的事情，将必快成的事情啊。那很多的事情是在，也是一个在封住的里面。如果你没有被神开启的话，你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说，当耶稣来把那个封印给解开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我们就会明白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在面对这个时候，他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只要警醒啊。所以警醒跟预备，末世是奥秘的事啊。所以不必预设基督是什么时候再来，或者是相信某一个教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你不要惊慌，你不要害怕，而是随时保持警醒预备，你只要遵行主的旨意就好了，就像是平常一样，你照样的吃喝嫁娶，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主来的时候你是属主的，因为你平常都已经预备好了。就像那个童女，之后他又讲了那个末世的比喻，就是你讲到十个童女，讲到耶稣要来的时候，就像新郎要来的时候，那有童女，讲到教会，我们都在等候你啊，都在。可是讲到五个聪明的，他们有预备油，所以你的预备的意思就是，你随时让圣灵在你里面住，在你的里面，让圣灵就在你里面掌权，那就好像是你就有油了嘛。你的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就是没有油啊，你就没有光嘛。那你只有一个外表，虚有其表，你只有一个灯，可是灯里面没有油，没有光的话，那不叫做灯啊，那只是一个躯壳而已啊。所以他讲的这个比喻我们看有几个比喻，一个是忠心仆人的比喻啊，然后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啊，还有一个是不同才干的比喻。之前我们讲比喻的时候也提到了，这是对我们讲的。之前那个三个比喻，我们说是对这个宗教人士所讲的，那这个三个比喻是对着我们，叫我们警醒祷告。我们是童女，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拿到恩赐才干，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啊。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他称赞啊。然后在第25章，我们看到31节啊，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要发生的事情啊，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发生的事情他把它讲出来了。所以当末世基督再临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不再是千千辈辈的驱着驴驹子来的，他是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从天降临，他要审判万民，死了的人都必要复活，站在审判台前啊，按着他们所行的，他们要接受审判。我们看到会有绵羊，会有山羊啊，那右边就是代表尊贵，代表荣耀，代表得胜，也代表基督他坐在父的右边啊。你到天上的时候啊，不是有讲的说，哎，要坐在父的左边、右边哈、啊？你要坐在左边还右边呢、啊？就是雅各跟约翰现在才知道哦，原来要坐右边呢、啊，不要坐左边呢、啊。左边虽然靠着耶稣也不对啊，好像是这样子哈、啊。所以他的右边，把这个右边就是绵羊啊，是代表这个圣徒像基督一样有绵羊的性情哈、啊，是一个柔和谦卑的顺从牧人的带领， 然后呢得以与基督一同进到荣耀的天国。那讲到那个山羊这个部分，他跟右边相反，表示跟基督作对，神叫他做的他不去做。那我说诶，我们哪里有没有做啊？你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那山羊呢也是常常是不服权柄，不顺从主的旨意，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所以很多人相信了，我们说你是主的羊是没有错，但是羊有分不同的羊，有绵羊跟山羊，你还是要成为像他一样的那个羔羊，是柔和谦卑的，而不是在那边常常去顶撞。那最后的报应就是圣徒领受圣灵，基督就住在他里面，你如果坐在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你断定一个人可不可以进天国，就像是你有没有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陈牧师上礼拜不是在讲到他现在要讲的是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要传讲基督。基督，如果你看到什么叫基督，基督不在天上，不只是在天上，也在我们里面，不只在我们里面，也在教会，不只在教会，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做工在一个最小弟兄的身上，你就是做工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弥赛亚，他只有他能够把这个天国的事情，未来的事情讲得那么样的清楚，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怎么预备。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耶稣他来了，他要彰显弥赛亚，他宣告他的权柄，他接受检验，然后呢他要把旧的宗教体制给摧毁，然后他讲到说他末日他要再临的事情。那我们要研究末世，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我们都是要去好好把这个读一读。所以记得我们要读末世论的时候，你要把马太福音24、25章好好读一读，你就会更加的清楚。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基督他是神的道，也是神的灵，圣徒认识基督侍奉基督，不是凭外貌，而是用心灵跟诚实。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犹太人不接待他，因他们心里没有神的道，然而基督借着圣灵已经住在圣徒心里，他也乐意向爱他所他诫命的人显现。现今基督就可以预尝新天新地的荣耀，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当末世基督荣耀再临时，圣徒必要向他，也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耶稣他在过去2000年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自己显明，他现在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他也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他也把他自己给显明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就讲到这里。